第二十九章，同其他人和睦相处。
我哋希望同所有人和睦相处。
若失斯密的生平。
早期后期圣徒的一个愿望，就是但求能够平静地按照自己的宗教过生活。然而无论他们搬到去哪里，都永无宁日。1833年，圣徒奉献密苏里州一个聚集地之后仅仅两年，暴徒就强迫圣徒离开密苏里州的杰克森郡。教友在密苏里州克雷郡找到临时的避难所，然后在1836年开始迁移到去密苏里州北部。他们大多数定居在考德威尔郡，这个地方是那个州立法成立来收容圣徒的一个新郡。郡政府的所在地远西城很快就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后期圣徒团垦区。先知约瑟斯密一直住在俄亥俄州加德兰，但是在1838年1月，他因为担心生命安危，不可以不离开。他带着家人旅行了1448公里到远西城，加入住在那里的圣徒。1838年稍后，加德兰圣徒大多数变卖或者放弃家产，跟随先知到密苏里州。为了安顿不断涌入该地区的教友，先知在远西城附近规划出一些地区给圣徒在那里定居。1838年7月，先知在远西城奉献圣殿的防角石，这件事给了圣徒能够在那里享有平安繁荣、建立永久居留地的希望。然而好不幸地，他们又遭遇类似先前在杰克森郡经历过的紧张情况，没几耐就令他们同当地的居民决裂。后来在1838年秋天，暴徒和民兵再次开始骚扰并且攻击后期圣徒。某一日，先知在远西城父母屋企的时候，一群武装民兵入屋，扬言他犯了某项罪行而要杀他。先知的母亲路西麦克斯密描述他使人和睦的恩赐。约瑟笑容可掬地望住他们，走上前面和他们一个一个地握手。他的举止态度令他们深信他既不是有罪的犯人，亦不是懦弱的伪君子。他们站在那里不动，望住约瑟好像见到鬼魂一样。约瑟坐低，开始和他们交谈，并且向他们解释所谓摩尔门教徒的看法、感受和目的。他亦都提到自从教会成立以来敌人加诸的种种迫害。他告诉他们听，教友一到密苏里州就被人恶意毁谤，但是就他所知，这些教友从来都没有触犯法律，如果是有的话，他们愿意接受法律制裁。之后他起身讲话，妈，我想我应该回去了，外妈在这里等着我。其中两个人即刻起身就说，你不应该一个人回家，这做太危险了，我们陪你回去保护你。约瑟向他们道谢，然后他们就和他一起离开。他们走了之后，我无意中听到那些留低落来的军官在门边的对话。第一位军官说，这个姓斯密的人和你握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啊？我这世人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第二位军官说，我觉得自己 好似冇办法喐动咁。我连嗰个人头上嘅一条头发都唔愿意伤害。第三位军官话：你以后唔会再见到我嚟撒约瑟斯密或者摩尔门教徒啦。嗰啲陪我个仔翻去嘅人承诺，佢哋会解散手下嘅民兵，然之后翻屋企，并且话：假如有需要效劳嘅地方，佢哋会翻嚟追随佢到任何地方。约瑟斯密用亲切坦率嘅方式讲真话，唔单止克服咗偏见同敌意，而且仲化敌为友，同佢哋好多人和睦相处。
约瑟斯密嘅教训：努力做一个使人和睦嘅人，就能够同其他人共同享有更多嘅和谐同爱。
耶稣话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五章九节。因此，只要每个国家、每个州、每个社区、每个家庭对每件事都心存感恩，这个就是和平。和平，上天圣洁的产物，和平和日光来自同一个源头，无论是正义或者不义的人，都可以因为这样而得到满足、活力和快乐。和平是人间幸福和天上福乐的精髓。一个人若果不竭尽心力，运用内外的影响力，为自己的好处亦为国家的荣誉去谋求和平、维护和平，同时督促其他人亦都这样做，他就无权获得世人的怜悯、慈悲、女性的友谊和政府的保护。这样的人是吞噬自己内脏的害虫，掠食自己身体的秃鹰。这样的人会摧毁自己的前途和生活的繁荣，破坏自己的快乐满足。这样的人犹如生活在人间炼狱，更加不配获得自由者的嘉许和勇者的重赞。至于使人和睦的人，哦，要留意听他的说话，因为他口里面的说话，他的教义有如清爽纯正的甘露淋雨，好似滋润花草的薄雾，好似灌溉陆地的及时雨，活力、美德、爱心、知足、慈善、仁爱、怜悯、人道、友谊，可以令生命充满祝福，比天使微小一啲嘅世人，按照耶稣基督所启示嘅秩序、法则、法规，运用佢哋嘅能力、特权、知识，团结一心咁喺埋一齐，佢哋正义咁融洽相处，带嚟喜乐同满足，所散发出嚟嘅甜美气息，就好似倒喺亚伦头上圣化膏油嘅馨香之气，亦好似阿拉伯香料园里面发出嚟嘅浓郁香气。但系使人和睦者嘅声音更加美好，佢仿佛系人间嘅仙乐，鼓舞我哋嘅灵魂，抚平我哋嘅恐惧，将人间转为乐园，令世人重视更加宝贵的珍珠。亲爱的弟兄，要继续有爱，为人温顺，警醒祷告，这样你们才不会被克服。正如我们所爱的弟兄保罗所说，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这样你们才能够成为我们天父的儿子。见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。以仁慈待人， 用理智和修养增进品德，以良善克制邪恶。显然比诉诸于武力甚至不顾情面的争吵更加能够解决社会的动乱。因此我们的座右铭是和大家和睦相处。如果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有喜乐，就让我们努力将那份喜乐具体地表现出来，令全世界都没办法否认或者抗拒。我们希望和所有人和睦相处，
尊重彼此，不批评挑剔，就能够培养和睦的气氛。
我们希望各位弟兄要留意彼此的感受，生活在爱之中，尊重别人甚于自己，就好像主所要求的一样。对于有心将事情做好的人，我们要称赞他的美德，不要在背后批评他的过失。在这个世上，人性原本就是自私，充满野心，想尽办法要超越其他人的。但是亦都有些人愿意好像造就自己那样去造就其他人，让十二使徒以及所有圣徒都愿意承认他们所有的罪，没有任何保留，让他们为人谦卑，不要抬高自己，并且要慎防骄傲，不要力图胜过其他人，而要为彼此的益处行事，为彼此祈祷，尊敬我们的弟兄，称呼他的名的时候要有敬意，不要在背后重伤我们的弟兄，陷害他们。假如你们能够在你们当中去除恶言批评、背后重伤、不厚道的想法和感觉，谦益自己，培养每一种美德和爱心的原则，那耶和华的祝福必定会临到你们。你们将会见到美好荣耀的日子，你们城里面必定有平安，境内必定享有繁荣。
尊重每一个人按照自己良知选择信仰的自由，就能够在社区里面营造和谐的气氛。
信条第十一条，我们要求有特权，可以依照自己良心的指引，崇拜全能的神，并且容许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特权，让他们自行选择崇拜的方式、处所或对象。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公正的原则，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慎重考虑付诸实行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人人生来平等，每个人都有特权为自己思考和良知有关的一切事情。因此就算我们有能力，亦不会去剥夺任何人独立思考的自由。这样的自由乃是上天赐予人类家族最珍贵的恩赐之一，我有最宽大的胸襟，并且以仁爱之心看待所有的教派、团体和宗教。我十分重视良心的权利和自由，视之为神圣，从来不会鄙视和我看法不同的人。圣徒可以见证到底我是不是愿意为众弟兄舍命。我既然已经表明愿意为一位摩尔门而死，就可以当着上天的面堂堂正正地说，我随时愿意为维护一位长老会、浸信会或者任何其他教会的一个好人的权益舍命。因为 任何藐视后期圣徒权益的法章，亦同样藐视天主教徒的权益，或者任何其他可能不受欢迎、弱势而无法自保的宗教团体的权益。我爱自由，亦即是全人类公民和信仰的自由。这份爱启迪我整个人。先祖父将我抱在他的膝头上面逗我玩的时候，就已经将这个爱自由的种子深植在我的心里面了。如果我认为世人有差错，我应该去压迫他们吗？不会，我会帮助他们。假如我没办法说服他们我的方法比较好，亦会用他们的方法去帮助他们。我不会企图强迫任何人相信我所相信的事，只会藉着明了道理所带来的力量，因为真理自然会开辟道路。我们应该事事慎防偏见，他们有时候会很奇怪地显现出来，而且亦都非常符合人性，去排斥那些选择和我们有不同想法和信仰的朋友、邻人以及同胞。我们的宗教信仰是我们和我们的神之间的事，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他们同他们神之间的事。见到其他人有美好特质的时候，永远要给予赞美，无论他们对信条和教义有什么理解，因为所有的人都的确是亦应该是自由的，拥有不可以剥夺的权利，并且在自然法则和智慧法则底下具有崇高尊贵的资格，得以随心所欲地思考、行动、讲说话。只要他们对所有其他人的权利和特权仍然保持一份应该有的尊重，并且不侵害任何人，这样的教义确实是我衷心认同而且奉行的。所有人都有选择权，因为神已经这样规定，他给人类做道德的主宰，赐予他们选择善恶的权力。我们可以藉着在今生追求圣洁的道路来寻求良善，进而带来今世内心的平安和圣灵的喜悦，以及来世在他右手边的十足喜乐和幸福。亦可以藉着犯罪反抗神来追求邪恶的道路，而带来今世灵魂的定罪以及来世的永恒失落。既然天上的神已经将这些事留给每个人自行选择，我们不希望剥夺这样的选择，只是希望做好一个守望者应该尽的本分，符合主对以西结先知所讲的说话。以西结书33:2-5，任由其他人去做他们认为是好的事，这个是我生命的一个首要原则。家父自幼就教导我，给我知道这个原则，就是给每个人都有道德良知的自由。我心里面觉得自己随时都可以为保护弱小而舍命，为受压迫的讨回公道，不要干涉任何人的宗教信仰。所有政府都应该容许每个人享有宗教的自由，不受任何干预。没有人有权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夺取其他人的生命。所有的法律政府都应该包容并且保护不同的宗教，无论他的教义是对抑或是错。我们要 同所有的人和平相处，建立友谊，管好自己分内的事，成为成功受人尊敬的人。因为尊重其他人就等于尊重自己。虽然我从来不想强迫其他人接受我的教义，但是我高兴见到偏见在真理之前让步。人定的传统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纯正原则而消失。
学习和教导建议。
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，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。复习约瑟斯密和民兵团的人交谈的故事。你认为为什么先知能够在那种情况之下保持镇静呢？想下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在困难的情况底下依然保持平静沉着呢？这些人的态度产生了什么结果呢？想下先知用来描述和平使人和睦的字词，哪些品格有助我们在家庭里面和在伦理之间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呢？当你挑剔其他人的时候，自己有什么感觉呢？当你找其他人身上的美德的时候，自己有什么感觉呢？当你找机会赞扬其他人优点的时候，你认为其他人会有什么感觉呢？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造就彼此呢？其他人做过什么事造就了你呢？这样的行为在哪方面会带来和睦的气氛呢？思考先知对于我们要怎样对待不同信仰的人的教导，有哪些方法可以令我们尊重其他人有自行抉择崇拜的方式、处所或者对象的权利呢？我们应该怎样与其他人分享复兴的福音，同时又尊重他们的信仰呢？相关经文：以弗所书四章31-32节，摩赛亚书四章9-16节，尼非四书一章15-16节，教义和圣约第134篇2-4节、7节。